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因为呢，目前澳洲几大城市房价呢，其实都不可小觑，然后加上门槛重重，那么高额的房贷呢，让房主们十分的头疼。加上高额的房价对于长租比较较低的租金收益，所以房主们可能就开始说啊，我想找寻一个新的解决方案。那么长租市场来说，一般情况的平均租金收益率大概在2%到3%。而您刚刚谈到的短租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呢，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达到6%到8%，其实间接性等于翻了一番。那么对于短租物业这个市场投放来说呢，像正规的比较热门的平台，目前就有那个 Airbnb 啊、又名爱彼迎，或者是 Booking.com 又名宾客，然后还有叫 HomeAway。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叫这个民宿啊，是吗？我们可以经常听到，哎，我订了一家民宿哈，而且可能住起来，也比较有那种家的感觉啊。所以可能现在市场上也是越来越流行。我之前也是看到报道说，这个 Airbnb 上面注册的这个用户量哈是大幅的增长。
没错没错，因为站在房客的立场呢，如果是传统的酒店这个住宿业呢，基本上都是标准的装修，给人一种比较单一，然后一种冰冷的感觉。而且呢，其实酒店的市场布局其实比较局限，除了几个热门的一个，比如说像市中心的点，那么其他的地段选择的空间其实是很少的。那么短租呢，对于房客来说，首先是提供一种家的温馨感，然后还有就是更多的地段可以给大家选择，交通也比较便捷，就更适合访亲探友或者是差旅的人士。然后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民宿或短租呢，就是有多样的家具的风格去选择，比如说咱们说现代的啊、古风复古一点的，文艺点的，海滩范儿都有。而且有不一样的物业类型，就比如说像阁楼、复式、带泳池的别墅等等。
没错哈，可能很多朋友如果是想出去旅游的话，除了看一下风景哈，可能也想体验一下自己之前没有住过的，比如说这个海景的别墅啊，或者说是这个复古风格的房子啊，也算是旅行的体验之一啊。
对，没错，而且其实短租分为两种，一种是整套房子去进行短租，另外一种呢，其实本地的一些业主们，其实他们很喜欢短租一些单间，那么这样子其实他也跟来自全球各地的房客可以进行一些交流，比如说文化上面的，然后呢对于房客来说也会更好的融入当地文化，其实有一个社交的功能在。
那谈到这个是整租房子还是单个房间来出租的问题哈，我们就联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可能什么样的人哈、适合来把自己的这个房子放到这个短租的市场上去呢？
对，关于这个呢，确实短租它有它的特殊性，毕竟呢房客多为访亲探友、差旅人士，所以不是每个物业都适用的。那么我们先从地段作为切入点去看的话，悉尼和墨尔本呢，CBD 市中心周边和沿海的旅游热门点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交通便捷的地段。那么如果对于布里斯班目前来说呢，就还是市中心是比较吃香的。然后如果我们从户型来看呢，1到2房的这种物业呢是更优，那3房的物业呢就是次之。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优劣呢？为什么3房就不太好租呢？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像访亲探友可能是一个家庭带一个小孩子的话，那可能2房足矣了，或者是大家结伴出行，那比如说咱们4人同行，那么我们和租车租房这样子也比较划算，所以2房比较优。那么1房可能像针对一些差旅人士或是情侣这样子一个概念。那3房可能这个组合的人数要大一点，就变成6人，对吧？所以相对来说会比1房跟2房要次一点点。而且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去找本地专业的短租物业管理公司去咨询一下，基于你自身的这个物业的地址和所在区域去进行一份比较详尽的市场调研和财务数据分析。那么这样子你就会比较有全面的概念，说这个物业是否适合短租。那么如果他要短租的话，他每日的租金定价可以到哪里？大概的入住率又到哪里？那 扣除一些成本，纯的这个净收益又去到哪里，可能会更方便大家对自己的一个财务管理跟后续的这个进行一个铺垫。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啊。
没有错，没有错。
那说到这个短租房啊，这个共享的经济，可能还有很多人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怕上当受骗。作为一个业主来说，他们可能会担心，哎，来我家里住的人哈，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会不会他们在我的房子里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啊？那对于这个租客来说，他们可能也会担心，哎，我付钱给这个房东哈，他是不是真的房东？是不是我的钱会打水漂啊？那对于这些担忧，有没有一些什么应对的办法呢？
啊，没有错，像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 旗下的防范诈骗网站 Scamwatch 呢，在去年收到投诉案例中呢，就有16%，大约为3000个案例中提到了说是关于虚假或误导人的一个度假房的租赁的信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像您刚刚说的，如何进行防范呢？我们会建议说，对于业主来说，如果客人有以下的行为，其中包括像要求你邮寄钥匙啊，或者是他们提供的电邮地址与客人姓名不符，也没有提供带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那么也不愿意使用正规合法的一个预订平台所提供的首选的支付方式，或者是一种最后一分钟，就是当天比较紧急的预订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敲响警钟，防范于未然。那么如果对于客人来说呢，如果业主有以下的行为，包括要求你使用电子汇款或邮寄汇款单支付房费，或者是这个房产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评论，你没有办法去参照，或者是他提供的价格跟网上提供的照片整个档次不符，就比如说价格很便宜但是看起来档次很高端，那大家就必须要有疑问。还有就是你想尝试联系业主，但是业主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反馈，那这个时候客人们也是要担心。那么其实如果是选取像正规的短租的平台，像 Airbnb、 Booking.com 这种的话，其实是可以避免这种风险的。因为共享经济的话，这些平台的信息其实是公开的，那么包括房客给房主这个物业留下的一定的评语，还有就是房主给房客留下评语，都是一个双向选择。那么其他新的一些房客跟房主都是可以参考这些评论而去进行一个比对。
那我曾经在短租房的这些网站上有过订房的经历啊，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就是必须要求我订的这个房间哈，超过一定的天数，比如说2天，至少2天或者是3天。那对于这样一个要求，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因为呢，谈到规避风险的话，其实我们会谈到三大点，而您这是其中一点，就是呢，我们想说通过设置最低的入住天数，限制每个物业最高的一个入住的人数，还有就是办理入住时呢，一定要核对房客是否带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还有像收取一定份额的澳币作为押金，锁定不低的一个每日的定价，这样其实可帮房主们呢去筛选一些意图不轨的，或者是有意说聚众派对啊，或者是一些资金短缺的背包客，那么这样子就降低了说物业受到破损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另外还有两点我们会建议的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建议业主们去购买专门针对短租的一个物业保险，防范于未然。那第二呢，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正规的一个短租平台 Airbnb 等呢，他们其实内里都会内附一定的保险，这样子可以就是三重保障，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保险，还有就是平台内自带的保险，跟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从房客筛选这么一这些细节。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 Sally 哈，今天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理念和这样一个共享经济的理念，非常感谢你，谢谢。
谢谢主持人。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